下面是信息分享的时间。今天，由我们的汤牧师在我们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今天他讲到的题目是“更美”。经文来自于希伯来书9章1到14节。在汤牧师讲到之前，我将读出今天的经文：希伯来书9章1到14节。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守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圣马拉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这几间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这良心说，都不能叫做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儿，连那饮食和诸般喜鹊的规矩，都不过是守肉体的条例，命令到正心的时候为止。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守护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抹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并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却不能，却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感谢神，我们下面有请汤姆士。
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在讲到以先，我们先来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总是在我们身边，你带领我们，你叫我们能够来到你这只面前，我们学习，我们敬拜你，我们讨你的喜
像，
悦，
把手放给
就
一
愿
些，
让我们的
你
主
跟这样
在
整
我
老
们中
张
间，
合，
叫我们能够
你用来
看
洗。
见上帝你这是。自己的话语的时候，心里面做领受，而且顺从，
托梦，
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是自己的说话，行在放在你们心里，行在我们的行动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希伯来书用了非常长的篇幅来刻画耶稣这位大祭司的绝对优越，由第五章讲起，到了第十章才讲完。第九章特别讲到在会幕、圣所和至圣所的分别，祭司的限制在圣所中的限制，而进入到至圣所的限制是一年一次。况且，这个人手所做的至圣所也只是天上的预表，这是一个附祭品。基督才是真正上帝的救赎。今天想改换一下我们的那个方式今天不做太多的解经反而我想今天是今天是多讲一个故事。 很多年前念神学的时候，啊，听一位老师复述读神学的时候的经历。这位老师他念完神学以后，他念完神学第一个学位的时候，他到南美巴西去宣教，在当时候的南美洲巴西的乡村里面做一个宣教士。后来因为那边那个服事越来越兴旺，啊，他就跟其他宣教士一起在那边开办一个神学院，然后来训练当地的人成为牧者。教了好几年，他很觉得他的不足，他想回到美国新造，因为在巴西宣教的时候遇到不少当地的土人他们对信仰的疑惑，因为那个土人他本来都是相信民间宗教，所以他带来很多不小的冲击。同样因为这是乡村的缘故，大家受的教育不多，所以就有开始有很多异端邪说出现，神学院里面的学生经常面对的信仰问难，就决定回到美国的时候拜当代一位最著名的护教学的学者的门下。在50年代的美国最负盛名的福音派学姐护教学姐，她的名字叫 E.J. Cornell， 她身负了两个结学博士的函酬，她是师从上一代护教学的大师 Gordon Clark 和 Cornelius Fantu。 如果大家不认识这些人的名字其实不要紧的，总之他们是上世纪里面直至重量级的基督教护教学大师。之后他念完神学以后 E.J. Cornell 念完神学以后，同时在哈佛大学和波士顿大学同时修读两个博士学位，而他的论文就是要反对他的论文导师他的护教路线，这是要反对他论文导师他的神学的路线。E.J. Cornell就是这样一位人物，所以我的老师满怀兴奋的去找 E.J. Cornell做师父，希望学好护教学回到宣教工厂里面能够帮助当地的那个信徒。一般来说做人文学的学术 研究就是文史节的人的学人研究读研究学位的时候都是先找老师再报读那个学校的，因为老师和学生的路线要有一些相近才能够容易指导和跟他学习，要不然你念的跟他念的完全不一样可能你想要学的跟他所觉得最重要的根本不一样的时候，这个很难做那个论文的导师。所以我的老师就请求和 Cornell 约见先跟他聊聊看看那个在那个学习的时候他是打算学什么， E.J. Cornell 能够教导他什么。去的时候是满怀喜悦这位大师可以见我我可以跟他学护教学，然后回到宣教工厂的时候怎么样帮助我当地的那个信徒。他走的时候这是被浇了一头冷水，我的老师绝对不是学术水平低或者是天生愚鲁，他是一个聪明人，他是我认识其中一个你要他学什么他就立刻能够学会的人。 啊，所以他本来是念这门课，然后他要专门另外一门课的时候，完全没有难度的一个人。这位我的老师念神学的时候，正是念系统神学的。老师到 EJ 坎尿的办公室和坎尿聊天的时候，坎尿当然是问他邓乃义，你要学什么呢？啊，要问跟他学习什么呢？老师道明来意，指出要异端邪说黄行的那个巴西互惠真道。但坎尿就问了我老师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你是打算要保护一头凶猛的狮子吗 ？”You wanted to defend a lion？ 我们对护教学的观念，往往是保护我们的信仰。护教是保护我们的教会，但是 EJ 坎尿这位护教大师对护教的理解并不是如此。讲第二个故事，想问大家，就是如果你要分辨真钞跟假钞的时候，是怎么样分别的？我不知道以下的故事是不是真还是假，因为我对这个事情一窍不通。但是我那个已故建造神学院院长张步凯牧师告诉我的，他认识的有钱人这么多，应该是真的。一般来说，从网上甚至是官方出版的，就是教导我们看看，哎呀，这个钞票有没有水印啊？这个钞票这条线是怎么样啊？这个钞票的颜色是应该怎么样啊？啊，纸的手感是怎么样？那图案怎么样才算是真的？这是一个对比的办法。不过真正专业的从来都不是用对比的方法来分开真钞跟假钞的。他说专业分辨真假那个钞票的方法是不要理会那个假钞。不要理会那个假钞票。只需要不断的了解认识真的钞票就可以了，研读真钞票就足够，多数那个真的钞票，每天一整天在数那个真的钞票，每天一整天就看那个真的钞票是怎么样。原因是怎么样呢？假钞票层出不穷，每年都有新的假钞票，每天都有新的假钞票，但真的钞票独一无二，真的钞票独一无二。其实我们只需要抓紧那个真的钞票，那个假的就无可遁形。EJ 坎尿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嘛，你只要抓住真道，看得很清楚真的真理是怎么样的时候，那个异端邪说自然无可遁形，那个假的跟那个真的相比的时候，这很清楚看得出真的是这么美，假的就是比不上。今天的圣经就是要讲一件事，其他的都不足为记。其实我们只要定睛看耶稣，越看耶稣便越看得清楚明白 耶稣基督的美和耶稣基督的真。第九章的开头五节告诉我们，请看第一章，无论会幕的摆设如何具备最贴切的限制所需，甚至每一件那个都有意义，但意义总不能够及得上真品。如果我们很仔细的读，所描述的果然是意应俱全，虽然和摩西五经，特别是出埃及记和利未记的记载略有不同，但却是当代犹太人和基督教徒所认识的事实毫无分别。让我们一起来念第一到第五节，我们就能够更新的体会。请，原来前月的有礼拜的条例和赎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也有包金的月柜，柜里有圣玛拿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的约板。柜下面有荣耀记录簿的影照作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在会幕第一层圣所的摆设，第二代第一代第一层圣所的摆设，在希伯来书作者的笔下，没有一件调调，每一件都有它重要的价值，你是不应该忽略的，因为它们每一件都预表了真正天上的模式。对希伯来书的作者和读者来说，它们每一件都有它独特的意义，讲出来的话都会有益处。但是因为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讲的话，所以就接指线，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他意思就是说，现在下面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们讲，所以现在不讲，因为这个不够以下的更重要。然后从会幕的第一层进到会幕的第一层下一章，由圣所进入到至圣所。作者在这里不再说只是见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而是指出从前大祭司的不能。就算进入至圣所，大祭司带着血进到里面献祭，但是仍然不足。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就是由第六节到第十节。请，这是物件自如此预备迟了，众祭司就藏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没显明，那一头一层的帐幕做献祭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是事，您那饮食和诸般喜作的规矩，都不过是熟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第七节，直到大祭司每一次进入至圣所献祭的时候，都是带着血。在圣经的世界里面，血代表着生命，大祭司就是以生命进入至圣所。 为求向上帝赎罪，赎犹太人的罪，要记住是一年一次。就像第八节所讲大祭司有对第八章所讲到大祭司有什么缺欠呢？大祭司献祭的时候有两个缺欠。第一，他的献祭是有限的。大祭司是人，大祭司的献祭不完全，因为自己有罪。大祭司的限制是有时限的，他有时间限制的，他要一年一次进到那个至圣所里面去限制。他不是限制以后完了大家都能够 得到拯救，而是他是每年一次，他有时限的。第二，他的限制是他大祭司的限制是不完全的，因为他还是人，他只能够代表上帝杀了那个牛，然后就带到上帝面前作为一个限制。就是连大祭司自己都是每年先为自己的罪献祭，才能为以色列人来献祭，来 请求上帝的救赎。所以到第八节就说圣灵启示，当我们还在会幕低沉的时候，至圣所的路未曾显明。那不是说当时没有至圣所或是低层的帐幕，而是说这个人造的至圣所是个复制品，不是真的，只有有限的功能。接着第九节就说第一层帐幕只是一个表象，和合本翻译作预表，或者最容易明白的是象征符号，事件未发生之前给我们一个象征符号，看得见摸得到，然后到真的来到，我们就看见那个真的是多么的宝贵。但是现在首先让我们预尝上帝真的滋味。到第十节就直截了当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就是基督来到叫既有的都重新定位，那不清晰的重新变成清晰。我们再看第四这样子来，所以这在十一节就这样讲，但现在是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做造，也不是属乎这个世界的。最后想大家留意的是，希伯来书作者没有提到圣殿。犹太人敬拜中心一直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自所罗门建造圣殿之后，献祭和敬拜的中心都是圣殿。北国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啊，跟犹大国南国分裂以后，献祭和敬拜的中心还是圣殿。所以耶罗波安为了政治跟经济的缘故，他就在伯特利和但建造丘坛。丘坛是什么意思呢？就建在高地的一个坛，分散以色列人的向心力。他说每年如果以色列人都回到耶路撒冷去敬拜去献祭的话，那么我们整个以色列国的人都要回去耶路撒冷吗？那个中心岂不是还是在耶路撒冷吗？所以他就在伯特利但两个地方 建了丘坛，就说告诉以色列人说你去那边敬拜吧。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以色列人要回到耶路撒冷敬拜。而伯特利和但虽然说是上帝的坛，但却成为将来那个北国以色列国的网罗，这个不讲。这个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永永远远都是犹太人那个敬拜的那个中心点。在被掳归回之后，犹太人念念不忘的就是重建圣殿。从哈该先知到希律大帝，一正一邪都是以重建圣殿来叫犹太人安心，嘿，我们从今以后再有圣殿在这里，你们可以回到这里来献祭，来敬拜上帝。圣殿，而没有圣殿的时候，犹太人就在会堂里面谨守以斯拉的传统，就算没有圣殿，仍然以上帝的话作为安慰和力量。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却没有用圣殿作为他要解说那个献祭跟敬拜这个情况，乃是用会幕。会幕是以色列人从未有圣殿的时候献祭和敬拜的地方，最后使用便是大会王。大会王距离希伯来那个书的作者是1000年的时间，为什么他还要用会幕来论述献祭和敬拜？可能最简单的理解就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对比。会幕的特点就是可以安，可以拆。摩西领受律法，接着就升起那个会幕，作为祭司献祭的地方，是和仍然在旷野流浪的以色列人。他们是要安营拔营的，在旷野流浪是要安营拔营的。虽然经过40年的时间，始终还是要徐徐而行，只能是一个暂代的附祭品。会幕是暂时的，会幕不是长久的。功能就是在振兴以前，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以前，给我们一个预先知道将来最美好的是怎么样，那个真品是怎么样的。或者从前跟大家分享过，我最喜欢的画家是梵高，很喜欢他用诗鲜艳，对比分明，描绘深刻，有一种朴实不花巧却是引人注目的线条啊。现在不是做画屏，就停在这里。很多年前有一位同学也是我的同事，知道我很喜欢梵高，他到河南做访问学者的时候，特别到河南的那个梵高博物馆，用相当的高价，对我们神学院的老师来讲是相当高价的，买了梵高真迹的官方刻印版，不能买真品，只能买一个官方印刻版。回来的时候，走到我的办公室，拿着两幅，他说一幅我要，一幅给你。就让我先挑，他因为知道我喜欢梵高，他就让你先挑。当时就选了一幅小的， 不是梵高最重要的一幅画作，而是我觉得那幅画跟我的人比较相称。那题目是播种人，那个题目就是播种人啊。不知道大家看完的感觉怎么样？很可能你看见的是一堆一堆的颜色而已，啊，这是一堆很鲜艳的颜色，啊，那个非常对比非常强的颜色，我是觉得很精彩，就刻意做了一幅画架，啊，放在那个办公室，每一个人进入办公室，包括我自己在内，一进来就看见。这是梵高的博物馆官方原章的印刷版，每一张都有编号的，非常珍，对我来讲是非常珍贵。虽然画就在头顶，每天都可以欣赏，而且我是拥有了这个梵高的画作，但却不是真知，仍然不是真知，就是差了这么一大截。心里面还是有个愿望，有梦想，有一天总是要到世界各地的美术馆博物馆要看过宝，看看梵高他的真正的画作是怎么样的。一个在地的绘墨和天上的真像，这是差了这么一大截。明明梵高的原本刻印价值不菲，但是仍然是沈学言老师能够付得出的代价。但相比梵高的真值，这是差得很远。最近梵高的一个一幅画拿出来拍卖的时候是2017年，不是他最好的画，也不是最高价的画，那幅梵高晚期的画只是卖了8100多万美元而已。好，不是他最高价的，那个是8100多万，但是象征跟真相的分别就是这么大。11节到14节不详细讲，只跟大家分享最后一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性，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我想来到这里只是想讲一件事情。第一，我们要的是真的，我们要念念不忘的就是那真的。那真的来到以后是为了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的真来到我这里，他真正的限制成为我这个人的拯救的时候，最后就是使我们侍奉那永生的神。那个高价而来的真，就是帮助我们侍奉那永生的神，让我们能够看见那真相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愿意服侍他。刚才不是跟大家讲，就是我很喜欢梵高的画作吗？我就很乐意介绍给你。哎呀，他的画真的很漂亮，真的很特别。耶稣基督是这么真实，对我来讲是这么真实，怎么美的时候，我就是侍奉他，然后告诉你耶稣基督的美是多么美。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带领我们 让我们能够成为你这儿女，让我们在你里面，我们得到那个最真最美的救恩，就是耶稣基督，你从天上来拯救我们。从前我们可能都看见一个象征符号，但上帝，你才是那个真正的。谢谢你，奉主耶稣圣名，阿门。